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啊，进行这个佛学入门第九章，啊，无人应有之警觉的第三小节，啊。这一章呢，它最主要啊，其实也就是在提醒我们，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啊，对不对？一般人他自己呀，有机会这一生得到这个人生，可是呢，他却啊不知道知足，啊，结果呢糊里糊涂啊，又把这一生给浪费掉了。释迦牟尼佛他八相成道来这世间，他虽然一样来这世间出生，但是呢他是觉悟解脱而正道，对不对？而成佛。那我们呢凡夫啊，是一样来这世间出生，可是呢我们却迷惑颠倒，然后造业继续轮回，在苦海中呢不得解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一样的人生却有不同的结果，这也就是牵扯到我们一般人的智慧，我们没有自觉的能力，没有自我觉醒，从这世间的一切的现象当中呢，不能觉悟啊，宇宙人生的道理跟真理，所以我们才会迷惑颠倒啊，然后呢，把这美好的人生呢给浪费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他就是觉悟到世间无常啊，没有一法不会生住异灭的，没有一法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啊。小到我们啊最小的一粒微尘，大到一个星球，当我们抬头看到天上的流星，其实它就是一个星球，经过几百亿年之后，最后呢灭亡了。一颗星星灭亡了，就是散作一堆流星，然后我们很高兴啊，赶快去追，当个追星族啊。像我儿子他就常常会想要去看流星，可是看又有悟到什么呢？只不过是刹那的一个火花而已啊，就像烟火啊，看烟火你有悟到什么吗？也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世间就是没有办法从境界中来觉悟。那在这个浩瀚宇宙中哦，有几百亿的星球，我们人有幸出生在其中几百亿万的星球中的一个地球上面，然后在这地球上啊，又有多少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又是其中的一个。想想看啊，如果你能看到这整体法界是多么浩瀚，你还会在乎你自己的身边的一点芝麻小事吗？为什么我们常常被我们身边的一点芝麻小事就痛苦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只不过是因为太太的一句不小心无意的话伤了你的自尊，然后你就整晚睡不着，芝麻小事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心量，打开我们的心胸，涵盖整个宇宙，所以你的心量那么小，你的世界就是这么小，所以呢你会把很小的事情也变成不得了的事情，痛苦于是焉产生了。因为你把自己啊无量上纲啊，无限上纲啊，把自己变成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你眼中没有看到别人，没有看到整体法界，你只有看到你自己，活在你自己的心里内心世界里。所以任何一个小风小浪啊，对你来讲 你就怎么样，变成大风大浪。这个就是视野太小了，心量太小了。佛呢，他是看到整体法界与我啊无二无别，我们的身心就是一个小宇宙，而整个世界呢，宇宙呢，是一个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啊，不二不一不二啊，没有差别。我们不可能穷尽世间的边，这个世界到底宇宙有多少星球，多少生命，有谁能知啊？科学家几千，我们是几千年来啊，还是没有办法什么测知啊。现在告诉你的答案，它也只是什么暂时的。所以科学虽然它一味的一直在求真，对不对？我们相信科学，因为它是有依据，有经过统计实验，对不对？这样子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它要告诉你宇宙的真实相。可是呢，这个科学的真实相，它常常都在什么日新月异呀、啊？我们过去所发现的，没多久他又发现啊，原来那只是因为我技术还没到那里，所以我只看到那个结果而已。等到技术再提高了，他又发现原来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外面去了解整体宇宙是不可能的事情，缘木求鱼。所以我们啊，佛法啊，告诉我们的，它不是要你向外去追求，因为向外追求的永远没有办法啊找到答案，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切身的问题。所以佛法呢，它就是要从要你向内心来解决你这个小宇宙的问题。世间的苦海你不可能去跳，太平洋没盖子啦，可是有没有人会去跳？没有人会故意去跳吧，除非是自杀，对不对？所以太平洋不可怕，因为你不会去跳。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苦海，我们根尘接触，对不对？我们这五蕴身心所围成的造成的这个苦海啊，是每一个人啊都会往里跳。最难超越的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苦海，不是外面。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呀，太平洋多可怕啊，以后这个世界如何改变啊，我要怎么生存啊。世界的生命啊，是远大过于我们个人的生命啊。你这一生能够好好的当下活在当下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整个世界的无常，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改变的，法尔如是，对不对？担心也不能改变事实，那你还穷担心，那就是愚痴了，自寻烦恼。好，所以呢，唯有从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苦海来超越，那你才能够究竟离苦得乐。好，所以呢，从能够觉悟到世间的无常法，然后呢，进而体悟到我们能出生为人的难能可贵。那你还会随便浪费这一生吗？如果你这一生不能珍惜，那你也不可能有美好的来生。所以绝对不是说只叫你追求未来而放弃现在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啊究竟之道啊。所以呢，你了解人生的难得，有如啊这个盲龟浮能够浮那个恰好啊套入浮木一般，机会是那么难得。好，所以呢，你会想 想要在这一生呢提升自己，不再迷惑颠倒，而唯有做人才有觉悟的可能，做人才有成佛的这些条件。所以佛在此呢，他就一再告诉我们，六道里面人道最好修行。那人生难得，那你要怎么修呢？如果你没有碰到佛法，碰到其他的宗教啊，那很可能啊还是不能得到究竟离苦、究竟解脱。为什么？所以第三单元就是在告诉我们，佛法难闻，你要听闻佛法呢，也是要具足啊无上的善根因缘，没有那么简单。好，那上个礼拜呢第一段啊是有略提，因为时间不够，好，那我现在再把它稍微简单讲解一下。为什么佛法称为人生至宝？所以我们常常说三宝，对不对？啊，佛法僧，这是宝。什么东西是人生至宝？一般人呢都以为金银珠宝是宝，对不对？物质，身外的物质啊，金钱，那是宝。可是呢佛告诉我们，这是世间人啊短视尽力啊，他把物质当成是可以让他安心立命的一样东西。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好，因为呢我们说啊，财物拥有金钱不一定能精神快乐，再来财物它也不是恒常之物，有是五家共有，随时都可能啊失去。所以呢它并不是啊真正能让你安心立命的一个至宝。拥有财物不代表你拥有幸福。可是我们一般人啊现在就是受到电视媒体啊，对不对啊，的熏染，资讯的熏染，然后呢就一味的追求，看到人家在那边吃喝玩乐就以为那个就是快乐啊，吃喝玩乐就能离苦得乐吗？如果是的话，现在的文明应该让更多人都觉得很幸福啊。可是根据那个媒体调查，现代人的痛苦指数是节节上升。物质经济越发达，结果是痛苦指数越高。反观我们那些以前原住民啊的那些住在山上的部落，如果你去调查他们，他们很可能觉得很快乐啊，对不对？我们的农村，以前的农村社会，三四十年前虽然吃的是青菜萝卜而已哦，啊，要吃一个鸡肉都要等到过年过节啊。可是那个时候痛苦指数有这么高吗？没有啊。所以啊金钱名位它跟幸福是不是画上等号的？只是我们一般人愚痴，被这个假象给骗了。看穿西装打领带的就以为他比较高贵，好，看到说啊穿的穷困邋遢的，就是以为他就是贫贱。贫跟贱其实不是放在一起的啦。富者不一定贵啊，贫者不一定贱啊。可是我们自己愚痴啊，对不对？就被那个假象给骗啊。说不定他那个西装那个之下是一个什么骗人啊的一个狼心狗肺啊，那你也不知道啊，看不到他是怎么来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啊，那个统治者是站在无量的骷髅头上面才成就出来的，对不对？啊，一个人老板的财富是怎么样磕了多少个员工的劳力呀，才成就出来的。 所以富者不一定贵，贫者不一定贱。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因为啊，我们啊已经迷惑颠倒了，一味的追求这个物质的表象，所以呢，没有办法正确的来判断，所以就人云亦云，人迷亦迷啊。我们就是在这样啊，以为这个世间财物是至宝，那就错了，越追求越痛苦，越不得解脱。然后呢，诸宗教哲学虽能寂心啊，徒增分别，也是不能解脱。一般的宗教，本来宗教啊，应该是以心为宗，以觉悟为教，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宗教呢，大部分都是以神啊为宗，啊以神为教，神说什么你就照着做就对了，你信就对了。好，这是纯粹一种信仰。但是佛法呢，它是要你觉悟，是信自己是心是佛，而不是信叫你去信仰崇拜一个外面的佛。因为你再怎么样崇拜啊，都不能帮你真正的解脱开悟。他是他，你是你，他吃饱了，你有没有吃饱？没有啊。他成佛了，你还在迷啊，所以你还是不可能成佛。所以你怎么拜怎么求啊，你还是没有成佛。要成佛就是要你自己怎么样真正啊，依着这个法来修，然后走上觉悟之道。你真正开悟了，你才能真正解脱。所以我们的佛法是以心为宗的觉悟的教育啊，以心为觉悟的教育，所以不同于一般世间的宗教。因为求不一定相，有求不一定有应哎。那万一有求不应的时候，哇，他的信仰就怎么样减低了。我们常常都这样啊，偶尔有求有应，哦，那就很高兴。那万一有求不应呢？哇，就打折扣了，再也不信了。所以这种信呢，迷信，靠外力，靠外佛他佛，这个只是暂时的，不究竟啊。所以不虽能暂时的寂心哦，有一点让你还是可以暂时啊离苦得乐一下，但是他不得解脱，究竟不得解脱啊。而且他徒增分别，为什么说徒增分别？也就是啊，都是从我的出发点啊，来叫你来求的，都是以我为出发点，没有叫你打破自我啊。你看他拜，他信仰是为谁拜？为什么要拜？是因为我自我，我要我求我自己的幸福啊，财富啊，所以他是念念什么有我啊，啊，然后呢，不但念念有我，还增加我执跟什么法执，啊，你要怎么求才会健康？你要怎么求才会赚钱？啊，中大乐透，这些都是什么教你贪嗔痴，教你还是什么迷惑颠倒，教你还是执着。还是在世间这个财色名利上打滚。但是一般众生为什么喜欢？还是信。为什么？因为跟他的心相应啊，跟他的习气相应啊。因为世间人的习气就是什么？要得啊，对不对？没有拥有，没有得到，他就觉得是不幸福啊，所以他是要得啊，所以他的习气就是贪嗔痴啊，所以你顺着他的习气，那是没有办法叫他解脱出来的，啊，只有增长束缚。所以啊，表面上看起来，哎，他求什么好像可以给他满足，可是实际上呢，还是长养他的习气，长养他的贪嗔痴，所以不能就近解脱。 好，所以义不可为宝，所以这个还不是真正的人生可以依赖的一个至宝。那至于其他的哲学，哲学上我们说它是探讨形而上的一些道理啊，是头脑的知见，它可以不断的思维，对不对啊？思辨，然后呢在那边钻牛角尖，可是呢有没有真正解决在生活中可以实践，没有办法。所以有很多哲学家，他虽然讲出了一些道理，可是他自己一生忧郁，最后忧郁而死啊，有没有解脱出来？没有，对不对啊？他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然后自己钻牛角尖啊，若有体好像有体悟啦，可是呢他自己啊本身没有真的去做到啊，所以呢他还是啊没有办法真正的从他的这个观这个所悟的道理当中解脱出来。那我们世间还有很多啊，你说科学它能不能让我们世间真正的幸福解脱？没有，对不对？科学它是求真，但是啊，它有没有讲到善？有没有讨论到人心善的这一面？没有啊，它是求真，但是不求善，也不求美。所以啊，科学落在贪婪的人的手上，那就完蛋了，世界就什么呀，战争不断了。好，所以呢它可以帮助人类，同时也是可以毁坏人类，因为它没有讲到人心的这一面，对不对？那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些知识啊，像养生之道啦啊，你看在养生之道我们都是在事项上教你而已哦，譬如说你忧郁啊，像心理学心理专家哦，你很烦恼，好，那我可以教你100种微笑的方法，大笑的方法。所以现在就很流行啊，听说是印度，对不对？哇，流行每天几大笑，然后莫名其妙哈哈一直笑，好了，笑完了好了，好像把你心中的苦恼烦恼笑光了，可是呢明天烦恼会不会再来？一样，不可能事事就顺利啦。那是不是每一次遇到烦恼就是大笑笑一笑忘掉了就好了呢？所以这个只是暂时的，它还是不是究竟的，它没有真正怎么叫你从内心去找到你为什么会烦恼啊，就近解决掉你烦恼的因缘根源，你根本都不需要每天在那边大笑，对不对？你没有烦恼也不需要这样像疯子一样莫名其妙的大笑啊。好，所以我们一般的医生他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他都没有告诉你你为什么会生病，你的病从哪里来，他不教你怎么样内心不烦恼。有啦，现在开始发现啦，心理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才要有一些什么关怀，对不对？就是发现心理才真正的是让你健康之道啊，要从心理下手啊。哦，所以我们一般养生他只教你哦，你要怎么吃，这个营养有多少，他要怎么补，要怎么样运动，都是从外向上来做，教你养生之道。可是呢就不是教你说你要如何修心啊，只要你心平气和啊，不要执着，放下烦恼，那你心通就气通，对不对啊？气通呢脉就通，那脉通呢身就通，对不对啊？身通就百病不来啦。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修行的禅师啊，修行人很少生病啊，为什么？他没有特别养生出家人他们甚至一天吃一餐可是身体 非常的健康，对不对？没有办法，因为他不病没有办法找上他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是从内心真正解决起，真正来养生。所以你要养生，要从你的内心来养起来，对不对？而不是啊，只是在那边讲究怎么吃啊，啊，怎么喝啊？像那个最近喝水，啊，喝出那个，哎，水脑，哎，那个脑水子，算什么水脑症，是不是？然后后来眼睛失明，你看，哦，过度的相信这一些，啊，那个医学科学，可是呢，因为它不是全面的，全面的一种研那个实验，透过实验研究，啊，而且人呢体质几千万种啊，各个不同，他对药物的反应也都不同，啊，没有感冒你特意去打流感，结果现在流感疫苗又出了很多问题，你等感冒再去治疗还来得及啊，可是现在都是说哦可以先预防，就越预防越糟糕，啊，就变这样，他不相信你自体的免疫力啊，不相信你自己是可以啊无病的。我们现在都是过度依赖外面的资讯啊，医科技的，可是却忽略了你自己本身的自体的这个免疫力。你的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可以产生抗体的一个机器，可是你呢不曾好好用，对不对？你没有好好训练它啊，所以它就变成没有用的一个机器而已啊，变成这样。好，所以一般有的只是求真，科学求真啊，艺术求美而已，对不对？然后呢，哎，有一些那个哲学啊，可能是求善，但是呢，佛法它是什么？真善美，这三方面。完全都什么坚固啊，都可以让你确实的去达到这个目标。唯有求真求善求美啊，这世界才能真正的什么美满幸福啊，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啊。所以呢，佛法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啊。然后再来看佛法难闻啊，闻则须具善根因缘。好，若生边地啊，无人弘扬，则根本不育。也就是说，你的因缘不具足的话，你生在偏远地方，边地啊，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偏远的地方，资讯不发达的地方，那你要听到佛法，就根本缘木求鱼。没有机缘啊，这个是因缘不具足，或所欲非真啊，或者是你遇到的啊，你想要听经闻法学佛，可是呢你遇到的不是真正的啊这个佛法。为什么不是真正佛法？有这里就讲到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正法时期是有佛有教啊，有教有行有正果的人，这个称为正法，对不对？然后呢相法时期呢，就是有教有行可是没有人正果了。然后末法时期是有教有教理的，也有人在教啦，可是呢没有人在行啊，对，实践呢 啊然后呢有教无行无正果者，所以这个就是末法啊，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光说不练的比较多啊，照本宣科啦啊，佛法经典呢我讲的都跟他没有离开经典啊，因为说离经一致即同魔说，所以我都照本宣科，我就不算魔了。然后呢说啊是一套，做呢是一套，那想呢又是一套，现代人很厉害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断呢、啊、他是不是啊真正道还是邪道啊， 如何判断？当然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啊，也就是从他的教理所说的教义，教义是不是契理啊，契合那个佛法啊的三法印啊，一时相应。这个三法印呢，也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的法是不是讲的是这个？那契合佛所说的这个法真理，那就可以算说哦，它是属于正法啊，正道。然后呢，再看他的言行是否相应他所说的理啊，也就是啊，所说的跟所做的还有他所想的是一致，这样才算是一个什么真正的啊名师啊，善知识啊。如果呢说的做的说的对啊，说的很好啊，做也做的不错，但是呢他内心他的动机不纯正，其实他只是什么假方便之意，贪自己名利之实。那像这种呢，他就算是什么外道了，邪道了，对不对？好，那再来呢，如果说是一套，那做跟想呢完全怎么样跟他所讲的背离啊，言行不一啊，那这种呢你就根本啊不必去信的啦。如果说的是气理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取他的理，对不对？还可以吸收他的理。那他做不到呢，很可能不是他不愿意做，只是他现在还是在修行阶段，凡夫生啊，所以还没有完全做到而已，对不对？所以最起码说要说的什么气理，对不对？那至于本身呢德行呢，至少啊你做啊，能够尽量符合啊你所说的啊言行一致，那这样子呢我们还勉强啊可以啊认定他还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当然呢每一个人心里想的他的动机啊，这个心是很难发现的啊，不容易看到，所以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是不是邪道呢，只有怎么样他自己知道，很难分辨。就是因为啊很难分辨，所以啊才有很多附佛外道啊，鱼目混珠啊，在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佛教里面啊，在那边寄生啊，活得很自在啦啊，就是因为他讲的，他做的啊，甚至他穿的，对不对？都是跟你们一模一样，哇，这才高超嘞，对不对？外表让你连看都看不出来，通通一样。所以呢，这个是真正的什么附佛魔道的，但是他内心就是要不信因果，坏佛正法。那这种我们很难分辨了。那如果一般的旁门邪道，就是属于有一种啊，我们世间常看到的，他讲的也不是佛法，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动机不良，或者常教你一些违背道德的啊，骗财骗色的骗名的啊，那这种呢我们就称为他是旁门邪道。那比较容易分辨的哈的标准就是，邪道他是为自己害别人，然后善道如果只是一般的善法，善道呢是为自己来修福慧，这个只能称为善道啊，他是为了自己啊，将来要升天享福，对不对？ 或者要成佛，所以我才来做，他不是真正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这种只能称为人天善道。那佛道呢，他是不为自己，只为什么别人，那这个就是佛道菩萨道的精神。所以你从这些标准啊来看，哪一个是名师啊，哪一个是正道啊，如果教你心外求法的啊，强调神通道力的这种呢，就落在啊六十二见啊五十阴魔的这种之见里面。好，强调这些心外求法的，好，离开你这念心，外面还有什么可以让你解脱的？那这种就叫做心外求法，不是讲修你这念心的。那这个也可以称为是什么外道？这是更究竟的啊，一个判别方法。那当然啦，你怎么样才能辨识他讲的契不契理呀？一定要你具足什么佛法正知见啊，对不对？否则呢，他讲什么你也没办法判别。好，所以呢，只有慧眼才能识英雄。所以你自己啊，本身啊，发心要正确啊，自己知见也要正确，这样你才有办法去辨别何为名师啊，何为真正的佛法。好，那还有一种啊，这个就是说，刚刚前面是说因缘不具足啊，去遇到邪师，对不对？啊，外道。那因缘比较具足一点的啊，或遇正法却不能解，那这个就是你本来你已经遇到正法了，可是你却啊不能了解，那这个是属于自己什么善根不具足的问题喽。对不对？智慧的问题啊。经云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其实啊，如果你真的有智慧啊，你就一定能解。所以这里讲佛法虽会不能解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在告诉我，你这个会不是真会，真的智慧啊。这种会是我们一般的什么世智辩聪啊，就是世间的智慧啊，他用世间人的贪嗔痴的心在想佛法啊，不贪不嗔不痴的这种法，你想他怎么相应啊？没办法相应。所以他怎么看呢？看这个经典啊，他没有办法真的去体悟到啊佛法的好处，所以他的这个智慧啊，不是真慧，这只能说我们一般人啊，知识水准比较高啦，认字、语文比较没有解读上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称为他是哦，叫做有智慧啊，或者是心机呀 啊比较聪明伶俐的，对不对？反应快啦，心机很深的，这种我们说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很会打算盘。那这种跟佛法所说的智慧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佛法所说的这个人很有善根智慧，这个善根是属于什么？他的烦恼很轻啊，对不对？烦恼习气很轻，贪嗔痴很淡啊，心很清净啊，而且呢他会理性去思维。那像这样的人呢，他就啊一看佛法就能够马上什么啊体悟到佛所说的那个放下即是什么，放下即是解脱，他就能相应了，对不对？那一般人是我怎么可以放呢？你叫我什么都不要拥有，不要抓取，不要争，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吗？他没有办法真的去体悟，没有贪嗔痴的生活是什么，那个境界是什么，他做不到，所以他不相应啊。所以说佛法啊，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啊。如果你真的 具足佛法所说的智慧，这个真正的善根呢，那你虽然啊不一定有人说你也可能就相应。好，就好像六祖慧能大师，他挑柴，对不对？去卖柴，结果光听到人家背《金刚经》，在诵《金刚经》，哎，他听到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有没有人跟他讲？没有。那为什么他可以会悟到呢？因为他的心啊，他本来就是很怎么样，清净嘛，与世无争嘛，一个柴樵夫，然后又很孝顺，对不对？还有自己在山上，他自给自足，他的心就是相应什么佛法，他就是具足三根。所以在这个慧啊，智慧啊，佛法所说的善根智慧，跟世间人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智慧、聪明，对不对？伶俐啊，具足心机、计较啊，会计算。那它是完全不同的。好，假设呢，你虽然啊能够了解佛法，又或解而不信，不是了解就好了，了解而不信啊，那当然我们这里讲，它这个解一定不是正解，它是什么错解？怎么样说错解呢？因为他看经，他听经，他都是用他自己的什么意识形态在听，他听到的是他自己的法，听到的是他自己的什么所要的。一般人都是这样哦，所以呢，邪心会应邪法哦，哇，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所以他一听，哎，就很相应啊，哦。所以一般人我们听讲经说法，有的人听了觉得说，嗯，他讲得很好，可是有的人听了觉得不好，好不好都是你自己的什么，听到你自己要的，好，还有你自己啊会去给他判定。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听经闻法的时候，有时候要把自己的旧有的观念要归零，要全部放下啊，你不可以把这个法师所说的法拿来对照另外一个法师他所说的法，哎，到底一不一样？哇，你把净土宗的法师的法拿来跟那个禅师的禅法去比较，哇，那你就说，哇，这个讲的不对，那你变成先入为主的为对，后来的就不对，那你永远啊找不到真正的法，哦，没有办法，所以说没有办法去悟了。所以你就会变成不信啊，矛盾啊，所以你只听到你自己的你要的啊，所以呢听到也是你自己的声音，心里的心声啊，你自己所解的啊，同样一句话有人这样解有人那样解，所以你不是真信啊，不是真解，不真解你就不可能真信啊，那不能真信呢，那你就不可能怎么样产生信根啊，没有性根就道无入处啊，你不知道佛法的好处在哪里，你不能相信，你就不可能真修实练，不可能把佛法啊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啊。比如说教你不贪，对不对？好，不要贪，基本上啊尽量呢知足常乐，可是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你其实你已经有一千万，对不对？千万富翁了，本来可以翘着二郎腿啊，就可以好好过日子，很快乐。可是呢，你还可能，哎呀，想说，哎呀，这笔钱没有好好再利用呢，很可惜啊，没有投资，可能就变薄啦。哦，又担心呐、啊，人无百岁，常怀千岁之忧啊，就想到我的子孙啊，想到我未来怎么样，然后就想说，没有再投资，好像就会，哎，不保险啊，没有保障啊，然后就。本来可以翘二郎腿，结果又投资啊，然后很可能就怎么样，又陷在烦恼之中。如果你没有去玩股票，你就不可能被股票的那个上上下下的曲线啊给吓得怎么样吃不了饭，你心是很清净的，对不对？本来是可以很自在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佛法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去落实真修实练，那你就不可能怎么样悟入啊相应佛法所说的那个境界。就好像说你完全不信中医啊，